伊朗女孩安娜西塔16岁时丈夫去世，为寻找安全感再婚，却因丈夫被通缉，不得不辗转经土耳其逃到丹麦，逃出了战乱的故乡，却没有逃出丈夫家暴的棍棒。她带着破碎的心来到耶稣面前，被神医治，她成为牧师，走进受苦的难民同胞中，超过1500名穆斯林因此经历耶稣的爱。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的境界人物栏目为您读出的是安娜西塔，为绝望之人而战的伊朗女人，作者文道。安娜西塔，你知道我结婚时的年龄吗？安娜西塔耸了耸肩，祖母接着说，我13岁就嫁给了比我大13岁的表哥，这不是我的选择，但这是我的责任。我对他想要什么样的妻子一无所知，当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他对我不好。4年后他离开了我，娶了另一个女人，搬到了德黑兰。安娜西塔·帕桑出生在伊朗古老的伊斯法罕省一个穆斯林家庭，从小就常跟着祖母去清真寺做礼拜。他至今还记得他和祖母之间的那次对话。当时他们从清真寺回到家后，本该放松一下。很多穆斯林女人一跨过门槛进入自己的家，就可以揭开头巾和家人有说有笑。但那天早上，祖母并没有取下头巾。祖母认真地对他说，安娜西塔，我很担心你重复我糟糕的生活，语调是那么悲伤。祖母18岁时才被允许离婚，原来的家庭不再保护她，所以她只能与安娜西塔的祖父再婚。从那天之后，安娜西塔第一次意识到生活中可能会有比她童年时的恶作剧更多的危险和痛苦。在伊朗有两种类型的妇女，一种接受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一切，出于恐惧而过着被人挟制的生活。这些女性几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会向父亲和兄弟寻求安全感，一旦结婚又把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她们的整个生活都在男人的掌控之下。另外一种就是安娜西塔的母亲那一种，坚强、独立、勇敢。母亲是个务实的女人，她反复告诉安娜西塔，伊朗每个女人都需要知道如何赚钱。在安娜西塔13岁的时候，妈妈送她去暑期学校，花了3个月学习缝纫。课程最后一周，一位老师问她是否愿意嫁给她的儿子，她害羞地婉拒了。第二年安娜西塔再去暑期学校时，那位女老师又提到结婚的事。你是个好女孩，我邻居的儿子正在学习，但他想结婚，你想结婚吗？后来安娜西塔和老师邻居的儿子穆罕默德结婚了。穆罕默德对安娜西塔说，我妈妈在我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爸爸娶了另一个女人，我没有钱，没有任何对未来的保障，但我知道我会为你做一切。安娜西塔回忆，我当时就知道他爱我，虽然我只有15岁，但我知道他的爱是真实的，他对我的尊重是真实的。安娜西塔很快就怀孕了，这时穆罕默德被派往伊朗西部边境打仗，他们的儿子但以里出生的时候，他的叔叔却将丈夫因车祸身亡的噩耗带来。听到这个消息，安娜西塔感到自己快要窒息了，好像所有的恐惧 所有的悲伤和所有的痛苦都是为我编织在一起的。我担心自己无法呼吸。她无法接受丈夫的死亡。有一次，她的妈妈准备按照惯例把穆罕默德用过的东西送给穷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来时还需要他们。他不会回来了。妈妈的声音有些大，醒醒吧，为什么你看不到？我们已经失去了穆罕默德，我们不能再失去你。他的生活被分成了两部分，一半是对穆罕默德的怀念，另一半是对伊朗国内局势的恐惧。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霍梅尼掌权后，附近的清真寺变成了军事基地，隔着墙都能听到十几岁的男孩被训练使用步枪的声音。他们把恐惧带入人们心中。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安娜西塔不得不再婚，嫁给一个和穆罕默德一样的士兵阿斯加。阿斯加的前妻死于车祸，留下一个女儿切利。安娜西塔希望借着再婚能使自己的情况有所改善。结婚第一天，安娜西塔就发现了丈夫的家暴倾向。从丈夫第一个妻子的日记中，她读到更多有关丈夫暴力以及她的前妻有多么不快乐的内容。不过因为害怕再次离婚，她不敢跟父母谈论阿斯加的暴力。不到20岁，结了两次婚，已经是莫大的耻辱了。我的兄弟姐妹都没有结婚，我知道我离婚的丑闻会毁了他们找到一个正直、恭敬、有礼之家的机会。有一次，他的姑姑来访，看到安娜西塔的一刹那非常震惊，他上下打量着她，并且抚摸着她说：这些淤伤是从哪里来的？你看起来像个老太婆。当时已经怀孕的安娜西塔都挺了过来。他和阿斯加的女儿罗莎娜出生后，阿斯加的家暴减轻了一点，但却从未让他完全放松。1984年，伊朗和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阿斯加被霍梅尼政权通缉，想要逃亡土耳其。他想让安娜西塔先留在伊朗，安顿好再来接他们。安娜西塔恳求丈夫带着全家人一起走，最后他们只能带着最小的罗莎娜，其他孩子不得不留给亲戚照顾。逃亡路上，因为环境恶劣，罗莎娜失去了呼吸，安娜西塔和丈夫误以为她死了。伤心之余，他们把孩子装在袋子里，想到土耳其再找个地方埋葬。他们进入土耳其境内，遇到边防军，一位士兵向他们走来，仔细看着他们，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袋子，用刺刀朝袋子刺去。安娜西塔大声叫他停止，他小心翼翼地解开袋子，想让士兵看一看死去的孩子。他惊讶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原来女儿又恢复了呼吸。我确信她已经死了，当我们在山上时，她没有呼吸，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现在他又活过来了，我抓住他，抽泣着。我很高兴我们没有放下他，很高兴阿斯加把我们从坟墓里带出来。所有的痛苦，从头到脚的冻伤、疲惫和寒冷瞬间都消失了。我不停留下感激的眼泪，尽管我不知道我感谢的是谁。这是什么？他是否原谅了我对他的愤怒？这似乎不太可能，但还有谁能施行这样的奇迹呢？随后，阿斯加被两名士兵带走，安娜西塔和孩子被带到另一处地方。经过一系列查问后，被带到一间地下室的监狱。当我走进监狱时，我能感觉到他们在盯着我。我尽量不去看，但不可能不注意到一些人揉着眼睛凝视着我和罗莎娜。任何地方都比这更好，甚至有一间屋子里有血迹斑斑的指甲，地板上还有破损的棍棒。 让孩子闭嘴。狱警对他说，孩子饿了，但没有食物可以喂他，他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抱紧他，试着用头巾把他的哭声掩盖起来。令我吃惊的是，在我们被关在地下室的四个月里，罗莎娜从来没有生病。虽然我们周围都是跳蚤和污物，但我们中谁也没有生病。她只是躺在我的床上睡觉，或温柔地发出满足和幸福的声音。有时我觉得她能忍受这样的条件真是太好了。尽管逃出了两伊战争的恐怖阴影，但安娜西塔仍然被丈夫折磨着。从我们搬到地下室的那一刻起，阿斯加的暴力就成了牢房里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加入狱友的歌声中，他会叫我闭嘴，扇我耳光；如果有男人感谢我给他们装水，叫我妹妹，他会指责我是个妓女，再次打我。后来他们被带到警局，然后被释放了。获得自由的安娜西塔却丝毫没感到轻松，他只知道另一段旅程就要开始了。他们得知丹麦正在接收难民，于是就向丹麦申请庇护。在抵达伊斯坦布尔七个月后，他们收到丹麦的消息，丹麦政府给他们寄来了签证和单程机票。1984年，他们来到丹麦，和另外两个难民家庭共享浴室和厨房。政府给他们安排了就业培训课程，但丈夫放弃学习的机会。21岁的安娜西塔进入当地的一所大学学习，她想尽快掌握丹麦语，学到更多的东西。9个月后，他们搬到了哥本哈根郊区的一套公寓里，安娜西塔这时也进入一所新的大学学习。随着学期的临近，安娜西塔无意中向阿斯加透露，她被邀请参加一个年终派对。她告诉丈夫她不去，因为丈夫会指责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但丈夫却180度转变，让她一定要去。从派对回来，阿斯加闻到她身上的气味，问道：“你喝酒了吗？”安娜西塔开始解释，但还是遭到一顿痛打。他抓起我的头发，把我拖向卧室。当时我感觉到我的头皮几乎都要被拽掉了。他把我推到床上，我蜷缩着想躲起来，藏在枕头和被子下面，但他还是抓住了我，用所有能想到的淫秽语言大声怒骂。他伸手从床底下拿出一根像我手腕一样粗的棍子打我的腿。他以前说要用这个棍子来保护我们不受入侵者的伤害，但那天晚上举起它来打我。安娜西塔的同学知道之后想帮助他，但他的心被恐惧挟制着，不敢接受帮助。他不可能帮上忙，我在内心深处怀疑我是否值得被拯救。前夫穆罕默德死后，我听到的那些神在惩罚我的话仍然困扰着我。我害怕神，害怕给我的家人带来更多的耻辱。这种恐惧让我被困在了牢房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躲起来，把我的故事从同学、老师和父母那里藏起来，把淤伤藏在化妆后，把悲伤藏在努力工作的背后。安娜西塔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留在伊朗的儿子但以里能来丹麦。最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团聚了，但安娜西塔仍然神经紧绷着。当阿斯加不在家的时候，房子里就会有歌声欢笑声，但阿斯加一旦回来，就好像有魔鬼从瓶子里被释放出来。有一天，阿斯加告诉安娜西塔，他的女儿切利也会来丹麦，并声称这个家庭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安娜西塔写道，5年过去了，我终于要见到切利了。尽管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我始终感到作为一个母亲对她的爱。然而有一件事我很确定，阿斯加是不会改变的，不管她如何微笑拥抱谈论家庭团聚，我知道她的话毫无意义。每当阿斯加对安娜西塔施暴，但以里、切利和罗莎娜就会彼此呵护。 但伊丽学会了迅速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把小罗莎娜抱在怀里，唱着轻柔的摇篮曲给她听。每次暴风雨过后，安娜西塔都会去洗手间找他们。有一次，幼小的罗莎娜看到了妈妈被殴打的场面，吓得张大嘴巴不敢作声。孩子一整天都在发抖，没办法说话。这一次，安娜西塔终于鼓起勇气，开始了她的越狱计划。她拿起电话打给了朋友，朋友最终给她联系到了安全屋。妈妈对孩子们说：“我想和阿斯加离婚，再也不回到他身边了。如果你们愿意，就和我一起走；如果不愿意，就继续与他住在一起。这取决于你们自己。”六只小眼睛，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最后就像一个冬天早晨的日出，三个大大的笑容在他们的脸上绽放，他们喊着：“耶，我们自由了。”当阿斯加发现后，他发誓要报复，并扬言要绑架孩子。安娜西塔觉得自己的处境危险，于是他决定逃往邻国瑞典。选择瑞典有一个原因，他知道切利需要他，去其他地方他无法带上切利。阿斯加是他的合法监护人。警察允许安娜西塔把切利带到瑞典，只是因为他向警方承诺很快会把切利带回丹麦。后来他不得不让切利回他父亲那里。不出所料，阿斯加没有善待他，最终社会机构把他接走，安置在一间青年机构里，直到他18岁能够照顾自己。在瑞典，除了钱包里的一点现金，安娜西塔一无所有，没有银行卡，也没有工作许可。他申请正式移民，2次都被拒绝了。后来他在瑞典认识了同样来自伊朗的谢瓦什，他主动帮助他们。在交往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安娜西塔以前学的缝纫现在派上了用场，他在瑞典找到了一份裁缝的工作，老板是个基督徒，是他见过的最慷慨善良的人。不久，老板帮助他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在丹麦的时候，就有人去他家传福音，送过一本波斯语圣经给他，但那时他忙于生计，无暇他顾。和谢瓦什结婚后，他们搬到新的地方，没想到隔壁邻居就是一对伊朗裔的老夫妇。有一天，老先生来敲安娜西塔家的门，邀请他参加一个祈祷会。他以为是穆斯林的祈祷会，就对老先生说：“听着，先生，不要和我谈论神，我不是穆斯林，我也不喜欢和你一起祈祷。”然而老先生仍然带着微笑邀请他，安娜西塔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看着聚会的房子外面排列着将近20双鞋，这让他想掉头就跑，但屋里传出来的歌声却吸引住他，忍不住走进去。旋律很简单，但却很温暖，房间里挤满了人，人们手拉着手，有些人哭了，有些人闭着眼睛祈祷，其余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面的墙上。安娜西塔读到投影在墙上的几行字：“当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你面前时，你在为我哭泣；当我为你的十字架而哭泣时，你会回答我，你会听到并医治我。”安娜西塔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话，我从未听过基督徒在教堂唱圣歌，但好像这些就是为我写的。”这些话道出了他想说的一切。他膝盖弯曲，跪在地板上。当天晚上回家后，他坐在谢瓦什旁边，看完了带回家的录像带，里面讲述了耶稣的出生、死亡和复活。2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心被改变，他看到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全部意义。第二天早上，他找到隔壁的老先生，希望他转告牧师，他想受洗。当安娜西塔满怀信心地寻求耶稣时，丈夫谢瓦什却停滞不前。他没有回到伊斯兰信仰，但他也没有把生命托付给耶稣。结婚6年后， 谢瓦什搬走了。安娜西塔回忆说，那是一段糟糕的时光，在悲伤和泪水中，我想起了我生命中许多不幸的时刻，失去、悲伤和烦恼的感受占据在我的心中。但是天空越暗，我就越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帮助我。信主后的安娜西塔在教会里开始参与服事，牧师多次受到感动，告诉他他也将成为一个牧师，但他还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的服装店生意很好，他已经开了第二家店。有一次他在店里和一名穆斯林顾客谈到了耶稣，他很有感动，要在家里接待那些愿意了解基督信仰的穆斯林。当牧师问他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家庭小组来帮助穆斯林时，他答应了。一开始是四位基督徒，六位穆斯林，大家一起读圣经，谈论耶稣并祷告。其中一位穆斯林母亲想为他在伊朗的儿子祷告，他是个瘾君子，病得很重。祷告以后，他儿子的身体竟渐渐好转了，于是母亲就信了主。不久后，儿子说他在清真寺里遇见了耶稣，也信了。很快，聚会人数增加到30个人，所有人都向耶稣祷告，所有的人都学会了对他说是。安娜西塔看到了这些人婚姻的恢复，生活的转变。许多穆斯林在绝望中寻求耶稣，并将他们的生命交给了耶稣。有一段时间，新闻接连报道大批难民从土耳其乘船逃往希腊，安娜西塔在教会和一个叫菲阿兹的难民一起祷告。菲阿兹告诉他，他就是那批难民之一。当时他和妻子、两个女儿站在土耳其的海岸，在夜里等着小船靠近，手电筒的光线微弱，海水冰冷。菲阿兹抱起两个女儿，叫妻子跟着他，他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菲阿兹回头看了看，天太黑，周围人太多，他没看到妻子。船离岸后，菲阿兹才发现妻子不在船上，他吓坏了，但没有办法，他只能一直安慰自己，还有其他的船，妻子一定在别的船上。船一登陆，菲阿兹立刻疯狂地寻找妻子，他在岸边等了很久，最后不得不离开海滩。之后的9个月，菲阿兹一直寻找妻子的消息，最后才得知妻子登船时失足掉进海里，就淹死在离菲阿兹只有几英尺的地方。那时他才23岁。安娜西塔陪着菲阿兹默默站在十字架前，最后他对菲阿兹说，只有上帝才能医治你，你可以向他敞开你的心扉。不久后，菲阿兹带着孩子和一个教会家庭住在一起。安娜西塔说，前方的道路会很漫长，没有快速和简单的解决方案，但神必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爱他们。每一天他都会在那里，让这些难民看到他对他们的爱。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呼唤吸引他们，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对他说是。从难民那里听到的故事也让安娜西塔时常想起自己悲惨的经历。他在圣经里读到约瑟被卖的故事，他相信自己过去的痛苦也可以被上帝使用。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经常想起阿斯加，以及我是如何花了多年时间才原谅他的，最终只有靠上帝的帮助我才能做到。如果没有饶恕，这些伤口会变得有毒，除非我们呼求上帝，否则我们很容易陷入困境之中。后来安娜西塔卖掉了自己的服装店，在2007年，44岁的安娜西塔被推荐到神学院，读了4年神学。一度是难民身份的安娜西塔于2012年被案例为牧师，进入瑞典当地的信义会服事。他不仅自己向穆斯林传福音，还培训门徒去接触穆斯林。他说，我专门寻找讲波斯语的穆斯林社区合作，偶尔有穆斯林出于好奇到教会看看，有些穆斯林则是来教会寻求庇护。 也有来自伊朗和阿富汗的穆斯林，到此秘密受洗后再返回国。五年中，超过1500人成为基督徒。儿子但以里在大学里学习政治学和心理学，目前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经过25年的祈祷，但以里在2017年夏天受洗。女儿罗莎娜获得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双学士学位，婚后住在斯德哥尔摩，服侍一个波斯语教会。她也联系上了阿斯加的女儿切利，切利结婚了，有了一个儿子，居住在丹麦。现在切利再次成为安纳西塔生活的一部分，她和她的家庭可以随时来访。安纳西塔说，这么多年来唯一支撑我活着的就是为儿女而战的本能，这是一种保护孩子不受伤害的本能。然而上帝用奇妙的方法改变了这一切，他帮助我，让我学会饶恕，他也让我心生一种为我所遇到的绝望之人而战的渴望。我每年都会受到死亡威胁，例如炸弹袭击，我的家庭成员也在遥远的家乡受到威胁，但对我而言，我所做的是值得的。
耶稣啊，哈马西亚，巴鲁哈巴巴先马伦奈，耶稣我弥赛亚，巴鲁哈巴巴先马伦奈。耶稣啊，哈马西亚，巴鲁哈巴巴先马伦奈，耶稣我弥赛亚，我们尽心等候，望着天看，你话语说你将要再来，那是你掌力做王，万民归拜。巴鲁哈巴巴先马伦奈，耶稣啊哈马西亚，巴鲁哈巴巴先马伦奈，耶稣我弥赛。天看你话语说你将要再来，那是你将你要永远做王，万民归拜。哦，巴鲁哈巴巴先马伦奈，耶稣啊哈马西亚，巴鲁哈巴巴先马伦奈。Thank you.